好，我们今天读弥迦书第七章。记得昨天我们读第六章，讲到神谴责以色列人忘恩负义、欺压诡诈，他们得到一些审判。经文说，他们撒种却不得收割，揣橄榄却不得有抹身，揣葡萄却不得喝酒。因为他们实在罪恶很大。那第七章一开头呢，先知就感叹了他的哀叹，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他比喻好像在夏天果子被收尽了，葡萄也被收割了，甚至找不到一挂可以吃，他们想吃的无花果树也找不到，就是在形容在第二节说地上的虔诚人、忠信人、正直的人一个都找不到，反而他们呢埋伏杀人流血，用网罗猎取弟兄，所以神的审判会很彻底的临到以色列人。第三、第四节又讲到他们作恶，君王也好，审判官也好，都要贿赂那些有权势的人呢，口出恶言，而且彼此联合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蒺藜，不过是荆棘的篱笆，都是对人有害的。所以守望者就说了，神降罚的日子 is coming， 会来了，也许已经来了。他们就扰乱不安，以色列民犯罪到一个地步，甚至人际关系全然毁坏失信。那第五节第六节我们都很熟悉啊，他讲到不要依赖邻舍，不要靠密友了，甚至在家里面你不要跟你的妻子讲话了，而且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那这个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主耶稣用到这个话来形容信的跟不信的人的分别。然后第二大段呢，从第七节一直到十三节就讲到先知一个盼望，一个仰望跟盼望。那他在信心里面这样操练啊，第七节他说了，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他的神，他的神必会应允他。虽然仇敌向他们夸胜，因为他们的遭遇而心里面觉得高兴，但是他说虽然神的审判的时候很严厉，但是这只是一个方法，后来会带给他们恩典。那第九节我个人认为是先知他是站在一个代表他百姓同胞的地位来讲的，他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其实是整个百姓得罪了他。那一直等到神为他们辩屈，为他们伸冤，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敌对他们的仇敌在旁边看见他们的遭难，就心中就很骄傲，就说嘿，你们的神到哪里去了？为什么遭遇这些事？但是神最后会把救赎给他们，显示神的爱，所以那些人就被羞愧遮盖，在第十节。那十一节到十三节讲到先知在一个荣耀的盼望里，他看到将来的日子。这边有两次提到那日子，在十一节跟十二节。那日子，你的境界必开展，十一节。那开展到什么程度呢？十二节就讲到了，从亚述，从埃及的诚意。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强盛，最强是亚述。从亚述帝国一直到埃及诚意，从埃及到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从这海到那海， 涉海多半是指地中海，纳海可能是指、波斯湾那边的。从这山到那山，北边黎巴嫩山，南边到西乃山，都归到你这里来了。这是一个远景，一个盼望。但是十三节说，然而这个大地因为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神会先惩罚他们，因为神是公义的。然后十四节到十七节继续讲到啊，将来神怎么祝福他们，神亲自做他们的牧者，用他的杖牧养他们，称他们为独居的民，称他们是他产业里面的羊群。那这边用加密山形容树林的多美貌的地方，特别也形容巴山跟基列地，那里在约旦河东，是非常柔美的地方，草原很丰富的。最早有两个半支派就是住在那个地方。十五节说，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神会祝福他们。相反的，列国看见这些事，就会为自己以前的权势啊羞愧了，甚至守乌口不讲话了，遮掩他们也不听了。那形容他们好像填土的蛇，又像土中复行的物，就是很卑微的意思了。反而他们会战兢的出来，从营塞出来，战兢的这么讲投降耶和华啊，其实带着惊慌的心来到耶和华神面前，就将来万民都要安伏在神的面前。最后先知的祷告充圣神，特别在、第十七十八节讲到神的一个赦罪的恩典。我把经文打出来了，他说，神啊，有何神像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然后他又讲到神的信实，他说，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神最终是爱他的选民，但是神是公义的，当选民犯罪，公义的神必会惩罚，会审判，但是至终会把他们带回到神当初的爱里面。这个就是弥迦书的结尾，非常的鼓舞我们，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世代做神的儿女，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犯错，我们会犯罪，甚至，但是不要怕，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我们就信服，我们敬畏，仰望我们的主。
Yeah, 谢谢吴长老啊，刚才把这个段落的结构划分得非常的清楚啊。第二部分从第七节开始啊，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啊。他凭着信心来仰望神的这个恩典啊，拯救啊。那到了第三段呢，就是讲到他的颂赞和祈求，十四节是他的求告，然后耶和华回应啊，神要把奇事显给他们，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这是第十五节啊，这个将来他们被掳归回，好像是第二次出埃及啊。神又行神迹带他们回来啊，经历神的恩典。然后十八节后面呢，他就发出颂赞。那这两部分呢，我们是常常会做的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宣告我们的信心来仰望神啊。我们在祷告当中会赞美，会称颂啊。我今天早晨在想的是，在第一段这种哀叹呢，哀歌啊，这个我们好像不常这样去祷告的啊。但是我在思想，其实我们先知书里面常常会读到哀歌，就是怎么表达这种负面的情绪，怎么在看到现实这种的失望啊，这个人的败坏啊，这个 社会的这个走向偏离上帝啊，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表达我们的这种的情绪？错误的表达是人发怒啊，人这个论断啊，人这个去批评啊，却不能够带来什么解决，而且越这样负面的表达呢，这个内心的这个情绪呢，其实没有得到疏解啊，反倒得到加强。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当我们对别人失望的时候，怎么去表达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是我在琢磨的，就是这第一段，这个弥迦先知看到当时以色列人，他很失望，对不对？他说这个第一节，他讲说：“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但是找不到，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失望啊。然后看到地上这个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这是很夸张的讲法啊。我想，神也完全明白他当时的心情，他是很夸张的讲说地上连一个人也没有了啊，大家都走向败坏了啊。”那实际上除了弥迦以外还有以赛亚嘛，对不对？所以还是有敬虔人留下，但是这个社会的整体是这样的哈，远离神，行不公不义的事哈。第三节说他们双手行恶，君王殉情面，审判官要贿赂等等哈，就是看到社会上很多的不公。那这时候呢，先知是用一种哀歌的形式呢把它表达。我们都和夏书里面有很多的哀歌哈，我们读哈巴谷书一开始也是，哈巴谷先知很多的哀叹，很多的这个lamentation。 那最有名的就是耶利米在这个南国灭亡之后，他特别写一首耶利米哀歌哈。所以这个我在想哈，我是要学习的，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公正，自己内心很大极大的失望的时候，怎么表达这种情绪？实际上圣经里面有一种的方式，就是唱哀歌，在神的面前把我们这种的情绪呢，充分的表达出来。但是在表达的时候呢，要跟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结合在一起啊。第二部分就是宣告我们的信心，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这个事情的改变，但是呢，至于我，这是第七节哈，我要仰望耶和华啊。就像那个约拿在那个大鱼的肚腹当中，他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候，他去仰望圣殿，仰望神。哈巴谷也是这样哈，他去上那个守望楼，在那里仰望神，等候神的话语出来。所以这在哀叹的当中，不仅仅是 complain 啊，不仅仅是这个表达负面的情绪，他后面是带着信心的。约伯也是受苦当中哈，他把那个情绪充分的表达出来，但是他背后是带着对神的信念，我不离开神，我要找神，我要问神啊，我要求神来回应我。然后呢，当神回应的时候呢，我们要发出赞美啊，这也是弥迦在做的事情啊。所以顾长老前面那个分段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啊，每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宝贵的啊，可以学习的。
准备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真是看见我们神的伟大慈爱。以色列百姓从邪拜偶，离弃神，因为他公义的属性，他会惩罚他们，他会审判他们。但是只要他们回头回转归向神，神另外一方面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又会彰显出来。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像我们这么败坏的人，以前不愿意信耶稣，人家怎么跟我们传我们就是不信，还有一大堆理由跟人家辩。神的爱心，神的耐心等我们，有一天我们真的回头了，我们就看见这个神实在伟大，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真的是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做人，这种的恩典你怎么想都想不透。所以当先知他知道他信的神是这么好的神，他看到百姓一直犯罪，他心里面哀叹，他在祷告里面他一直讲到神的恩典，神甚至有一天会回来让他们做独居的民啊，用杖来牧养他们， 回到当初在加密山巴山地经历那种美好的情况。最后，先知他祷告赞美神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诗人。”这个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啊，诗篇103篇那边记录差不多。在诗篇103篇第8节讲，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永不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甚至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他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是神的恩典。他不管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就像一个父亲连续他的儿女一样，耶和华也连续敬畏他的人。以前读弥迦书没有读这么仔细，我现在读就觉得。其实旧约每一本小先知书都有神的真理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代做神的儿女，真是要记得旧约先知书里面的先知怎么讲的，真的要回头，我们在哪边得罪神，我们哪边就站起来，回转归向神，他的恩典永远长存。弥迦书的结尾是非常的 encouraging，让我们都知道。他爱我们。
我读对于这个弥迦书第7章，感到非常的亲切。原因是我第一次读第7章的第7节到第9节，是从哪里读到的呢？是从王明道，他虽然在解放以后跟共产党认了错。从监狱里放出来，但是他回到家以后，他感到自己不对，不能够向共产党认错，要向神认罪。他当时非常的难过，他就谈到：“我虽然这个跌倒，却要站起来；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做我的光。”我要仰望耶和华，等候那救我的。所以这几节圣经给我印象很深，因为那个时候我跟长华也软弱跌倒，但是6、7年我们归向了神，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神，心里很难过。后来我就翻开。弥迦书读到这一段，我觉得对我们极大的安慰，就是你虽然跌倒，你虽然对不起神，但是只要你仰望神，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要忍受耶和华对我们的处罚，因为我们曾经背叛过他。但是我们还有希望，我们还能够站起来，所以这几节圣经对我们是极大的勉励和安慰。要知道，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当时我们手上没有圣经，因为那是文化大革命，圣经都给毁了，一本都找不到。到了七几年，有人从香港来到大陆。给我们带了一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如饥似渴的来读。那个时候的心情，我真是觉得圣经太宝贵了，我们的神太伟大了。所以今天唱这个《你真伟大》这首诗，我跟长华都说，这首诗真是表达了我们的心情。神呐，你真伟大。还有一节圣经，我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第6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我特别记得，就是文化革命的时候，我的研究生导师，他的小女儿起来揭发他的父亲，写了满墙的大字报， 说他父亲在家里头怎么怎么怎么样，说什么什么话，就是女儿起来揭发父亲。当然大家认为这是最好的第一手资料，这个导师当然就没有路可走，最后呢他真正走上了自杀的路。所以这一节当时我脑子里就出来这一句话，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就暴露的太明显了。另外还有一个同事，他的妻子出来揭发他，结果呢他最后死于癌症，忧郁而死。那都是当时的一些状况，就是社会把那个人性最恶劣的一方面都暴露出来了。所以这一节圣经我也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把这个人心的败坏暴露出来了。但是这一章给我们的盼望和希望也是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第十五节说，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我觉得神将来要显出来的奇事，那比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更大。因为到了末世的时候，虽然列国起来攻击他的选民，但是主耶稣一显现，用嘴里头的剑去除灭他们。哎呀，我觉得那是不得了的事。所以我读了最后一章以后，我就想弥迦书我得到的是什么，就是一开始一章二节、三章一节和六章一二节说的，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听，我真正的要好好的听，也希望弟兄姊妹好好的听神的话。我们现在是看，我们也要听，听圣灵对我们的提醒，使我想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神七次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都有神造的耳朵，我们应当好好的听神的话，没有一个人可推诿。我真是诚心的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要在今年开始，我们好好的学神的话，听神的声音，来过我们地上的生活，真是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子来，不要辜负神的恩典。
啊，我想打岔一下，就是刚才童姊妹所分享的，对啊，因为我看见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很熟啊，我看到哪里见过，我就记得是王明道应该讲过的话，然后这真是的，所以谢谢童姊妹，因为我看了这个实际在中国很多次了，这几句话就是我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借过我的光，是称后王明道。他亲手讲的，然后呢，刚才童姊妹说我们要听哈。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见玉红节目师，他只说两句，他说两个祷告，我们需要在读经之前要祈祷的。第一，就是要听神的话，听神怎么样去告诉我们，不是单单只的读经，而是从经文中要清楚的听神怎么样对我们说。第二，这是求神把我们今天所读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你们当初在这种破坏中间，仍然有这种王明道这样子的一位来表达，让把神的那种爱还有神的作为表达出来，我们是很感恩哦。在这个地方我听到牧师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表达负面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是会碰到这个圣经这里的所描述的，怎么搞的好像 爱神的就只有我们，然后怎么其他人都跑哪里去了，然后环境怎么这么差哦，然后到负面的情绪有的时候都要到神的面前去哭哦，怎么会这个样子。那表达的时候怎么样表达，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落入那种负面的情绪哦，论断然后不平自怜哦。那我是讲说这个负面的情绪都围绕着我们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这些？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在口舌上面，有的时候造成了我们自己这个冲突产生哈。所以他我印象最很深刻的就是在第五节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口，因为我们这个口这个负面情绪的表达，一表达错误的话，哇，以后日子就更难过了。但是表达如果是仔细纠纷的话，那你会发现平安喜乐 就来到了。那在这种失望中间，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但是我们是感谢，我们当我们的守住了口，我们把我们心中 的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负面情绪告诉神，在神的面前哭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作工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有盼望，是因为神做了工哦，他在我们最祷告中间，他在开路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的爱，我们才会有回应哦。所以这个旧约里面哈，这个他说用唱哀歌来表达这个负面的情绪，就跟神讲，跟神有时候这个哀歌中到了一个程度，就会委屈什么，就表达出来完了以后呢，圣灵浇灌啊，没有圣灵浇灌的时候，这个委屈就越来越就越沮丧哈。所以我有时候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的话，有时候越哀就是越自怜的话，就堕入那种 depression 中间哈。但是我们的神的圣灵一充满了以后，哎呀，我们就看到那个上帝的慈爱在前面引领，以至于把我们从这些负面的东西拉出来，所以我们就感到神的爱。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当那个日子神帮我们开前面的路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的祝福，看到他称我们是他产业的羊群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说，哇，原来我们的神是继续的在保护我们，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看到我们承受不了的时候，他帮我们开路，他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羊群，他把我们带到美地。所以如果没有神开路的话，我们真的是会坠入这种越来越忧伤中间，越来越 depression 中间。但是感谢神把我们从这边拉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看到神有时候在许多 depression， 我们周围很多 depression 的这种朋友或者是亲人中间，我们感到这种怎么祷告也都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交给神，然后看看我们自己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在尤其是我们最爱的人的中间，他碰到这种 depression 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以前是怎么样从这个 depression 中间出来，神也要我们来帮助这些怎么样带领这个自己周围这种 depression 的人怎么样的出来。我们先祷告，先看到只有求神开路，神的圣灵在这些人的身上的时候才能够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有信心相信我们的神。
大家可以想回想一下，就是主耶稣基督也唱过哀歌哈，就是我就想到就是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看到那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就哭了啊，然后他说巴不得啊，这个现在以色列人能够明白他们幕后的结局，因为当时的人真是绝大部分人包括他的领袖啊，都抵挡神，不听神的这个 呼唤啊，不肯悔改啊，不肯接受耶稣基督，那他们要面临那个被毁灭的结局。所以主耶稣基督知道啊，他也是用一种哀叹的方式，哭泣的方式把这个表达出来啊。